我在元朗长大的，住在大旗岭的地方。以前一推开道门就对着一大片的农田，农夫就在树间种的。我未曾耕过田，不过大概耕田播种这件事情我看过很多很多次，所以我心里面有数。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当我看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多困惑的。我相信在耶稣的听众里面，听见耶稣讲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，都有很多很多的困惑。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的呢？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的呢？因为耶稣讲的撒种比喻是一个不正常的比喻。为什么不正常呢？我试试解给你听几不正常。有一个出去撒种的撒种，撒的时候种子落在路旁那里飞鸟食尽，那就浪费种子咯。有些落在浅土石上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但日头出来就没根枯干，那又浪费种子咯。有落在荆棘里面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，又浪费种子咯。又有落在好土上面就结实，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。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将那个土地将它搞好，去变为好土壤才撒种呢？从来没有一个农夫好像耶稣所讲的比喻这样撒种法的。成功率低成这样，你都撒种的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比喻，是不正常的撒种的情况来的。那正常的撒种应该怎样？哎呀，哎呀，都不行。他时得时不行的。啊，那个？喂，有多得仔。OK， 这个正常的撒种比喻，我试试读给大家一起听啦。农夫在撒种之前，先以牛来到犁田，把路旁经常被人践踏硬化了的土壤爬松，然后把障碍这些种子生长的石头拿走，将那些荆棘杂草烧了去，而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落在好土壤，这样就能够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果子来了。这是不是正常啊？我从来没人见过呢，有一个农夫当他撒种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做的。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农夫的话，你一定是这样做的。耶稣比喻的不正常的地方是生产的方法不正常，不计成本的，乱这么撒种的，不控制这个产量的，不讲投资收益的，这个不合理的比喻照正所有听到这个比喻的人都会问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？门徒就进前来问，他问的门徒进前来问呢，就问耶稣为什么讲比喻，不是问这个比喻为什么。对门徒来说，他觉得耶稣讲到的风格开始180度转变。为什么讲比喻呢？你知道为什么讲比喻？因为比喻呢跟直接想讲个道理出来呢是不同的。我直接讲个道理给你听的话，你即刻就明白了吗？我讲个比喻呢就有一种模糊性在处。那究竟为什么？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想怎样？你想讲些什么东西？那你令到你不断去探究的。所以比喻是必须令听众而产生了这个兴趣，然后去追问。门徒走来问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耶稣走来问是代表了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成为门徒。耶稣的门徒成为了在耶稣里面身边经常转的核心人物或者圈内人，因为门徒肯去问。事实上我教主的学，或者这些很多教书的人都会留意得到，中国的学生是不问问题的。你讲完之后呢，有没有问题啊？多数呢就死寂一片的。你再望他们，个个中晒枪，耷低头。 唔发问嘅，唔发问就冇办法学到嘢噶啦。必须要发问。门徒之所以系门徒，成为咗基督里面嘅圈内人，因为佢肯问。掉翻转咧，唔肯问嘅话咧，就令到自己冇办法喺呢个知识同埋喺心灵上面里面嚟到扩阔嘅。我自己好明白一件事，我系唔系一个好牧师，同会众好唔好有关系嘅。同样一样，你系唔系一个好老师，同啲学生系咪好学生咧，有直接嘅关系。或者我用另一句说掉翻转嚟到讲，一个好老师系俾啲好学生逼出嚟嘅。我再讲一次，好老师是被好学生逼出来的。如果好学生成日问问题的话，你估那个老师够不够胆不备课？一阵那个学生跟我讲话，你有没有备课的？不要乱说。所以一个讲道的人都一样，如果会众肯追问的话，肯去发问的话，就会令到那个学习的质素是不断地来提升的。教会里面有两群人，一群人是圈内人，一群人是圈外人。圈内人的人是需不断问问题，去追问，天天查考圣经，然后追问那些的道理。教会的圈外人听到上帝的道之后，是不求甚解的，又不发问，亦都不紧张。所以问和不问是决定了你是教会里面的圈内人或者圈外人，不是教会要将你划分，是你的学习态度将你自己划分出来。你问一问，在你学习上帝的真道的里面，你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动追求呢？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吴柱光牧师的影响，他在教会里面推动一个叫主动追求属灵运动。什么叫主动属灵追求运动呢？就是教会里面的图书馆，就是要求会众主动去图书馆里面去看那些书籍，主动去这个基督教的书局里面就买那些书籍回来，然后自己去学习。这样的学习是快过你在听到或者听圣经是多很多倍，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来，因为主动学习追求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是个主动学习追求会发问那个呢，定是被动学习那个？如果老师不问我，我就不答咯。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，你必须要主动发问。经文说门徒进前来问耶稣，你有没有进前来去问这些属灵的问题呢？耶稣在这个撒种比喻这样说，他说天国奥秘是叫你们不知道，即是圈内人自己有，不是叫他们知道，那些圈外人不是自己有。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给渴慕真道的人，有心追求的人。报酬是什么东西？圣经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掉回转一样，如果无心学习的话，连你所有的，你没有的，连你所有的都要夺走了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开始讲比喻呢？其中一个原因，耶稣在这个时候讲到已经受到巨大的压力。当耶稣去讲上帝的道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已经想杀他了。所以去到这个时候，耶稣的讲道只能够用比喻的方式，即是说你要动脑筋，要去想清楚，去学得清楚。如果你肯去学的话，耶稣有个祝福在树，有的要加给你。如果你不去追问，不去学习的话，连你所有的都要夺去。事实上，学习的定律就是这样样，主动学习的就有的加给你，不主动学习的就是连你所有的都拿走了。其实你自己都知道的，你经常看圣经，圣经的那些说话你懂背，你已经很久没看圣经，曾经懂背的圣经你都不懂了，已经你都不记得了，慢慢就淡忘了。学习的定律就是这样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突然就讲到以赛亚的事件出来。这一卷书是马太福音，读者是犹太人的基督徒，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对于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， 所以耶稣在这一在马太写这段的时候呢，没有将整个以赛亚先知被召的情况呢他讲出来。不过这段经文大概的意思是讲什么呢？耶和华上帝怎样呼召以赛亚先知，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怎样去呼召那班门徒。耶稣基督怎样耶和华上帝怎样呼召这个以赛亚先知呢？其实有段经文很有趣的。话说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书，神就这样讲了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咁呢，以赛亚呢就拍心口咁样讲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大家熟唔熟呢段经文啊？但跟住呢段经文，就上帝讲俾佢听，牧羊嘅场景系点啊？就系嗰啲嘅百姓系点样样啊？嗰啲百姓听系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系向见，却不晓得，因为佢心智闭塞，耳朵闭塞，眼睛闭塞。咁即系点啊？如果上帝呼召我嚟西九浸信会讲道，然后上帝就同我讲：嗱，你讲道时系咁样嘅，呢班会众听系听见，唔明白；睇系睇到你，但系你唔晓得。道理就已经讲完啦，佢哋全部会忘记。吓，咁样嘅宣教环境点宣教啊？咁于是以赛亚先知咧就问耶和华：咁样嘅事情要等到几耐啊？直至等到整个国家荒凉为止，咁呢种情况就停止。不是嘛，宣教环境是这么恶劣的。其实耶稣基督讲回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介绍的宣教的场景，和今天耶稣的门徒他们被蒙召的宣教场景都是一模一样。在今天来到今天，宣教场景都是一模一样。人民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向见却不晓得，因为心智闭塞，耳朵塞了，眼睛闭起。跟着圣经有讲话，耶稣说你们有福了，因为你们眼是看见，真是看见，耳是听到，亦都明白。然后就讲给你听宣教的场景是怎样样。宣教的场景是非常的困难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在马太福音写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摧毁，基督教面对着庞大的迫害，那些的传道人、那些的信徒四散飘离，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来到居住，他们是一边走一边去传道的，一路走一路去传道。情况就好似嗰个杀种嘅农夫咁样样，一路走，一路去杀种，根本冇办法令到佢哋可以去弄好呢一个嘅农田，然后咧去播种，根本冇办法。事实上，今日西九浸信会都系咁样样，我哋都系一边走路，一路杀种。今天西九浸信会和普世的教会的宣教场景是怎样样呢？当我们讲道的时候，道理就撒在路旁的树，有人不明白，恶者将它偷走，于是失败了。有些道种撒在石头上，就有些人听了道之后欢欢喜喜，但心里面没有根，遭遇患难迫害就跌倒了，又再失败。有些人听了道，怎知自己活在荆棘丛中，时时挂虑这个世事，被钱财迷惑住，于是离开教会，又再失败了。教会里面有好少数的人，他们在欢欢喜喜接受这个道的时候，不单止去明白，并且这个道在好像生命一样，好像种子一种在自己生的里面，于是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种子来。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，杀种是失败多过成功，传道的试验是失败多过成功。这个杀种比喻讲到四种情景，三种是失败，一种是成功而已。那个成功率呢只有25%，而失败率呢是 75嘅。可以咁样讲，传道嘅事业基本上系一个令人气馁嘅事业嚟嘅。你唔好谂住成，你唔好谂住传道系一件容易嘅事。其实你都好明白噶，有冇同佢向亲人传福音啊？有冇向我哋嘅同事传福音啊？成功多定系失败多？事实上，我哋嘅经验讲俾你听，喺传道嘅日子里面，失败系经常嘅事情。耶稣讲俾我哋听嘅处境，叫我哋唔好自责，唔好觉得自己笼包，觉得自己渣。这个同你装备够唔够冇关系，问题唔在于你，问题系每一个听到上帝嘅道嗰啲嘅心灵都系独立同埋自主嘅。传道由得你，佢哋信唔信主由不得你。就算你热泪盈眶、引火自焚，佢哋唔信就系唔信噶啦。你冇办法可以改变那些听道人的心灵由僵硬而变为软化，你没办法可以帮助那些想着不劳而获的人愿意背起十架跟随主，你没办法令到那些有倾向争名逐利的人愿意放低这个十字架，令他背起十字架丢弃万事去跟从主。传道唯一可以改变的，就是你的心向主是不变的。虽然在传道的日子里面很艰难，但你仍可以坚持。传道是没办法可以控制果效的。如果你读初期教会历史，或者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就已经很清楚知道，由《使徒行传》开始的记载，至到罗马帝国300年疯狂地迫害基督教，这300年里面所有的信徒都是一边走烂一边传道的。从来没有一个正常的牧养环境给他们很有计划这样，很有这个的思考这样，很有部署这样去传道。他们不可能在撒种之前用牛去犁田，将硬化咗嘅土壤爬松，佢哋冇办法可以将呢一啲嘅石头攞走，佢冇办法有时间去烧咗啲荆棘杂草，去确保每一个稻种都能够结出美好嘅果子嚟，佢哋冇办法。事实上到今日我哋去传道嘅时候，我哋都冇办法可以保证我哋成功。今日最多基督徒就讽刺教会咁样讲，教会打开到后大门，后门就走晒啲人。于是教会不断咧去检讨自己，查找不足，优化事工。但我想讲俾你听，我哋仍然冇办法去确保我哋可以成功，因为每一个听道嘅人，佢嘅心灵都系独立，都系自主。传道由得你。他们愿不愿意悔改由不得你。保罗一生传道，最终他总结是这样讲的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去传道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去传道。在约翰福音12:32这样讲，他说，耶稣说，当我从地上举起来的时候，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言下之意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将基督来到高举，然后决不决定信主的，就是那班听众他自己决定，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呼召我们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来的。西九浸信会的历史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。在1955年，我们的母会，即是尖沙咀国语浸信会，在新希望团、新希望福音堂成立教会之后，在1995年的时候，他们就期望再建立新的基址或者新的教会，大家一起努力去祷告，静候上帝的带领。于是他们有一个感动，在1996年9月的时候，他们就同这个爱群社会服务中心，就在这个佐敦德兴街树有一间的老人中心，在那树就 建立了这个的德兴福音堂。当时服侍那些的会员和家人，崇拜聚会人数有30人。现在我这样讲的话，96年距离现在差不多已经是20年了，或者已经多过20年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因为种种外在的环境，教会发展很艰难。后来听到基督教青年会，即系 YMC 呢一带嘅地方，喺九龙站上盖嘅地方咧，政府就批咗呢笪地方俾呢个 YMCA 建立一个嘅青少年中心。而呢个青少年中心又揾合作嘅伙伴教会，于是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就一齐去祷告，究竟我哋要离开佐敦道佐敦啦，定系嚟呢一树？经过祷告之后，有一班人说要来这里，有一班人要留在这个佐敦的树。不是一下子就立刻成功的。当决定来这里的时候，当时是来到在这个洋日居这大的地方屋苑，在这树聚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大地方很多都是外籍人士，元方商场都没人开档，什么晴天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在这里聚会。这里又夹涉又远又没有居民，走来这一树的话，根本就是一个荒芜的地方，基本成功都很难再望。但会众就在这种情况去坚持里面，事实上成功失败怎知道。在会众的坚持之下，就在这里继续聚会。后来晴天开始入伙了，居民开始增多了，教会人数也增加了。这一带地方本来变成偏远的，现在这一带地方变成是一个的交通的枢纽了。很多人都开始因为在这里的方便如故来这里聚会。我们主要学，我们青少年工作就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去蓬勃发展了。当这个的元方商场开始开放的时候，大量的人流也在这树经过。其实我们的树很多弟兄姊妹是走过走入来的。去到2012年的时间，弟兄姊妹说，我们财政既然独立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话，于是他们就提出了，不如我们成为一间独立的教会。又提出2012年提出，直到成事是2015年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，三年都不足，就成立了教会。由1995年去到成立教会2015年，整整20年。我们走过的岁月是失败的日子多过成功的日子。但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坚持，无论这树是硬土又好，有石头又好，或者有荆棘从中在这树的都好，只要杀种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是杀种。展望西九浸信会的将来，同样都是这样样。我们的宣教场所并不会突然间变得非常的美丽和容易，从来宣教上帝的道都不到我们去控制成本、控制成果、控制成功的，是上帝他自己的事。愿意我们听完这个的撒种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就让这一大地方成为上帝祝福的地方，成为一块好的土壤。我讲的不是这个地方，是讲你的心灵能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我低头祈祷。天父，多谢你传道的路虽然失败多于成功，传道的路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成本，而且逆境重重，传道的路上我们面对着百姓心蒙之忧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放弃，仍然奋进，因为这条路以赛亚先知和众先知都走过了，这条路主耶稣基督走过了，
呢条路使徒们走过啦，呢条路二千年嚟所有嘅传道者都走过啦。嚟到今日，帮助我哋仍然喺呢条艰难嘅路上继续奋进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传道，都要撒种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掌握今天，献上今天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